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7号22点，巴黎时间9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习近平与默克尔通电话，双方表示应加强对朝鲜制裁。王毅称赞同联合国对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美国警告制裁与朝鲜贸易国家，平壤誓言对新制裁采取强有力应对措施。面对朝鲜威胁，安倍普京同意密切合作。伊尔玛重创法属岛屿，马克龙承诺动员全国之力支援灾区。联合国高度关注飓风伊尔玛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的灾难。美国佛州进入紧急状态，严阵以待。美国参议院批准153亿美元救灾款项。马克龙在希腊讲演提出欧洲重建设想。中国外汇储备连续7个月增长。北约密切关注俄罗斯大型军演。西班牙首相称无法容忍加泰罗尼亚公投。教皇方济各访问哥伦比亚。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据法新社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了电话，双方一致表示应该加强对朝鲜制裁。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则是表示，中国赞同联合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应对朝鲜最近实施的导弹试射。有分析称，朝鲜再度核试使得中国压力倍增，中国国内的强硬派正在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以强硬手段对付平壤。据法新社消息，在朝鲜周日进行新的核试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四就朝鲜局势通了电话。据德国总理府称，中德领导人一致表示应该加强对朝鲜制裁。德国总理府在一份公告当中说，默克尔与习近平对目前朝鲜局势极为担忧，朝鲜导弹试射已经对地区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公告并且表示，德中领导人一致表示应该加强对朝鲜制裁，与此同时寻求对话和平解决危机。消息并且援引新华社表示，此前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会谈的时候表示，中国仍然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与默克尔的电话会谈当中强调，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坚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的体系，而且坚定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事实在证明，朝鲜半岛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周日表示，中国赞同联合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应对朝鲜最近实施的核试。而法新社报道，王毅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说，鉴于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的新变化，中方赞同联合国安理会做出进一步的反应，采取必要的举措。王毅还说，我们认为制裁施压只是解决问题的半把钥匙，而另外的半把钥匙是对话谈判，只有将二者合二为一，才能真正打开半岛核问题之锁。朝鲜在3号宣称完美成功，试爆到目前为止威力最大的核试，引发全球的恐慌。而中国是朝鲜最大的外交和经济支持者，被视为是能说服朝鲜放弃武器计划的关键。美国指责朝鲜渴求一战，一再呼吁中国对邻国朝鲜升高压力。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与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中国仍然希望这个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中国提议以冻结朝鲜核武和导弹试射来换取暂停美韩联合军演，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在朝鲜再度核试之后，一向被朝鲜视为老大哥的中国承受极大的国际压力，也让中国的鸽派专家学者饱受批评。不少学者指出，强硬派正在涌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讨论以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平壤的必要性。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学者一直坚持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打造与平壤的经济纽带，甚至默许朝鲜成为拥核国家。但是这样的观点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平壤的所作所为与不断升级的挑衅言辞已经激怒了北京。设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就说，中国国内继续敦促朝鲜采取温和立场的人越来越少，相反主张强硬的鹰派正在涌现。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教授张连奎就说，对朝鲜的制裁仍缺乏力度和全球性，这些制裁不起作用，也不够强力。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在周四表示，如果联合国不针对朝鲜核试爆提出额外的制裁，他已经做好了行政命令，并且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字，以对所有与朝鲜贸易的国家施以制裁。与此同时，朝鲜誓言对美国支持的任何新的制裁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法新社的消息说，日本首相安倍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加强制裁朝鲜。美国的财长史蒂文·努钦在周四就朝鲜问题向媒体表示，我已经准备好了行政命令，准备呈交给总统特朗普。他说，这份行政命令将授权针对与朝鲜贸易的任何国家，停止与他们的贸易，并且施加制裁。他还表示，美国会先给联合国时间采取行动，并且适时考虑这项行政命令。另据路透社的消息，朝鲜在周四誓言将对美国施压，或者任何针对其导弹项目的新制裁采取强有力的应对的措施。朝鲜并且指责美国是想发动战争。朝鲜参加俄罗斯远东地区一个经济论坛的代表团发表声明，做出了上述的表示。据路透社周三看到的决议草案，美国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禁止该国出口纺织品，禁止雇佣朝鲜的海外劳工，冻结该国领导人金正恩的资产，并且对其实施旅游禁令等等。朝鲜方面则是声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来回应围绕制裁的野蛮阴谋，还有美国的施压。声明还指责韩国和日本利用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论坛来玩弄肮脏的政治把戏。另据法新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加强制裁朝鲜。安倍和文在寅在周四分别与普京举行会谈，强调在朝鲜进行新一次核试之后，应该予以强有力的回应。横扫加勒比海群岛的飓风伊尔玛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300公里，两座法国所属的小岛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损害，水电均断，可能要数月才能恢复正常的供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动员全国之力将支持灾区，请听艾米的介绍。
据法国气象局的判断，伊尔玛是同规模的飓风中目前记录到的最持久的一个，连续33个小时维持了第五级的标准。第五级是北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区域飓风的最高程度，标准是风速达到每小时251公里以上。加勒比海上的法属圣马丁岛和圣巴特米岛是两座因为美丽的沙滩和奢侈高端旅游而著称的岛屿，飓风给这两个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据法新社报道，用世界末日和噩梦这些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从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岛上的街道被淹，大量船只成为碎片，大树被连根拔起，屋顶被掀，汽车被掀翻，或者是被水淹。一个圣马丁岛上的居民表示，飓风吹走了一切，就像投下了一枚原子弹。还有居民表示，已经出现了灾后抢劫的局面。报道指，两个小岛上目前断水断电，公共设施也完全停止运转，圣马丁岛上最坚固的建筑，包括警察局、军营、医院等等都被摧毁，因此可以想见当地的那些由木料和钣金建成的普通民众的房屋遭到摧毁的程度。法国电力集团表示，两座岛上的发电系统都已经停止运作，输电网也受损，估计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供电。法国总理菲利普周四宣布，圣马丁岛上至少有四人在飓风中死亡，而圣巴特密岛没有人员死亡，两个岛上共有50多人受伤，其中两人的伤势严重。法国总理表示，周五将宣布自然灾害状态，这样就可以让受灾者申请保险的补偿。有报道指，圣马丁岛上的 95% 的建筑都受到损坏。正在希腊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承诺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协助灾民。埃利社工也表示，马克龙本人将会尽快赴灾区视察。
飓风伊尔玛在周四横扫加勒比海北部，所到之处乌黑树倒，造成十人死亡，并且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美国的国家飓风中心在周四表示，飓风伊尔玛有所减弱，但是仍属于五级的飓风，预计周日吹袭佛罗里达州、佐治亚还有南卡罗莱纳两个州也会受到影响。目前佛州已经是进入了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伊尔玛是大西洋地区有史以来最强的飓风，周四上午风力仅稍稍有所减弱，仍维持五级，每小时风速达到了285公里。伊尔玛在周日上午侵袭人口众多的佛罗里达州的可能性已经是逐渐增加。佛州州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也对迈阿密大都会部分地区以及佛罗里达岛礁提出了强制性的疏散令。而气象人员预报，伊尔玛可能侵袭佛罗里达州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并且逼近乔治亚州和南卡罗莱纳州。据迈阿密大学研究人员表示说，伊尔玛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造成最大损害的风灾。而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在周四批准了$153亿的救灾款项，这笔款项差不多是总统特朗普提出要求批款的两倍之多。而民主和共和两党合作支持将政府开支和债务上限延期到12月15号。五级飓风伊尔玛周三在加勒比地区登陆以来造成严重的破坏以及生命的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在周四发表声明，向受到影响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支持。而联合国的儿基会也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飓风可能影响到上千万儿童表示了担忧。教皇方济各出访哥伦比亚呼吁和平，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在哥伦比亚访问的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9月7号在波哥大主持了露天弥撒，并会见了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为历经半个世纪战争后迎向和解的哥伦比亚喝彩。今年80岁的教皇方济各在他走访哥伦比亚行程的第一天，与年轻人以及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见了面，讨论了他的全面和平目标。方济各在行程前曾经呼吁哥伦比亚需要稳定而且持久的和平。历经数十年的内战，拥有4800万人口的哥伦比亚在争议性和平进程中慎慎走出战争。教皇鼓励哥伦比亚继续和平进程。方济各此行的格言是，让我们迈出第一步，鼓励哥伦比亚这个深受50多年战争痛苦的国家继续修和进程。教皇在抵达哥伦比亚之后，赞美当地民众的英勇精神。方济各对哥伦比亚青年说，继续走在你们勇于开展的道路上，也就是英雄精神。他说，不要让自己被击倒，不要让自己被愚弄，不要失去喜乐之心，不要失去希望。
法新社消息，正在希腊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提出了欧洲重建设想。马克龙在雅典发表演讲，他呼吁重建自主、民众、民主以及互信，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建立欧元区的议会。马克龙选择了普尼克斯这座位于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的小山来发表演讲，这是古代雅典城邦公民聚会的地方，也是苏格拉底曾经给学生上课的地方。马克龙在讲演当中将欧洲的解体形容成一种政治自杀。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为重建欧洲一起找回自信的力量。马克龙还表示，因为欧元区设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欧元区也应该有自己的预算和议会。马克龙周四与希腊总统举行了会晤。马克龙此行还有40多位法国商业大佬随行。目前法国对于在希腊的基础设施、能源、建筑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人民银行在周四公布说，截止到8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9.3亿美元，较7月底增加了108.07亿元，而3年多以来首次连续7个月有所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曾经在2014年中达到了4兆美元，但随着人民币贬值，中国资本外流，今年1月外汇储备的规模跌破了3万亿美元的大关，近6个月以来的最低。 北约在周四通知俄罗斯将会密切关注俄罗斯下周与白俄罗斯举行的重大的军演。这个地区仍然由于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而形势紧张。据法新社报道，这次军演代号为西方2017展示武力的演习，数月以来引发北约以及周边国家的疑虑。西班牙首相表示说无法容忍加泰罗尼亚公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行周四抵达雅典，对希腊展开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在28小时安排密集的行程中，马克龙要和希腊的总理齐普拉斯和希腊总统举行会谈，发表演讲，并签署一系列的经济合作协议。在周四晚间的演讲中，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再次强调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誓言要重建欧洲的雄心和计划。陪同马克龙出访的有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还有40多名法国大企业的老板。在周四下午和齐普拉斯会谈后，马克龙选择了在雅典卫城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普尼克斯山，而不是到希腊的议会发表演讲。普尼克斯山是古代雅典城邦公民议会聚会的地点，小山上摆放着一块巨石平台，这是演讲者所站的平台。过去希腊人民在此讨论，而不是强制性的颁布法律，因此这个地方也被认为是欧洲民主的诞生地。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同时希腊也是饱受债务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因此在演讲中，马克龙就表示他选择希腊作为首个国事访问出访国绝非是偶然的，而正是在这个具有双重象征意义的地方，他要重启欧洲民主的建设。马克龙呼吁对欧元区进行有野心的改革，在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建立起更加有力的合作和团结，并且结束欧盟内部的某种形式上的内战。正如爱丽舍宫的一个顾问所说，雅典是欧洲共同经历的危机的象征之地，因此也可以是一个重生之地。从某种意义上看，希腊之行对马克龙十分的重要，因为他曾多次强调也将欧洲建设当成是自己五年总统任期的重点之一。马克龙在周四晚间的演讲中充满激情地表示，我们对民主有何作为，对主权又有何作为呢？今天主权、民主和信心都处于危机中，因此他表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找到重建欧洲的力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过去几年的作为进行毫无保留的具有批评精神的检讨。对此马克龙举例说，有人试图让大家相信在雅典生活和在柏林生活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真的，付出代价的是希腊的人民。路透社报道说，周四下午在和齐普拉斯进行会谈后，马克龙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展示出了他要重塑欧元区的决心。曾经拥有银行家身份，也有过法国财政部长经验的马克龙，在雅典再次表示，他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欧元区预算机构，而这个机构将拥有一个金融部长和民主的监控机制。路透社指出，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马克龙就必须说服欧洲经济的领头军德国的领导人。目前德国方面在此领域的建议和马克龙的野心上还有一些距离，但是马克龙要和德国领导人共同协商，在今年年底前共同撰写出欧洲改革的路线图。报道指出，在和齐普拉斯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这两位年轻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都表达出了他们对欧洲未来建设的雄心。有评论指，今年43岁的齐普拉斯于2015年上台，他稍微比马克龙多一些政治上的经验。两位领导人都代表着欧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年轻又充满活力。在记者招待会上，齐普拉斯用法语说，他希望可以重新改善欧洲的形象，而马克龙则回答表示，欧洲必须走出过去十年来停滞不前的局面。那么，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宏观经济局势出现的新局面，重塑欧洲，让欧洲更加强大，的确关注到欧洲的前景。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马克龙在演讲中就问道：“我们是否要害怕极端的野心？我们是否害怕欧洲的野心？ 反过来讲，如果不冲破恐惧之心，就不会有结果。为这个有点疯狂的让欧洲更强大的重建计划，马克龙也在雅典卫城前的演讲中给出了一个改革性的大纲，其中就包括他多次讲过的建立欧元区的预算和金融部，以及欧元区议会的建议。在政治方面，他也希望2018年第一个季度就让那些希望加入的欧盟国家就欧洲改革展开公民民主公约的程序，同时对欧盟机构进行改革，也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等等。马克龙也在此表示，希望在2018年希腊的债务计划结束后，减轻该国的债务压力，因此他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朝这个方面做出一些姿态。马克龙的这一系列振兴欧洲计划的实施，自然是在受到德国鼎力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从目前的局势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和马克龙的意见基本一致，但是现在离德国大选还有不到3周的时间，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否连选连任，自然也关注到马克龙倡导的强大欧洲前景的实施情况。以上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伊尔玛飓风在安第列斯群岛造成毁坏，这是9月7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伊尔玛是有测量记录以来加勒比海地区遭遇的最强的飓风。6号星期三，它的风速一度高达每小时360公里，横扫了加勒比海的好几个岛屿。法属圣马丁和圣巴特岛则遭遇了毁灭性的袭击。人员伤亡情况目前还没有比较准确的数字，物质损失则肯定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目前风速稍稍有所减低的伊尔玛飓风威胁着波多利哥、海地、古巴和佛罗里达等地。在西班牙，主张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的人士和马德里当局对着干，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刊出的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在10月1号就自决权问题举行公投。文章写道，马德里当局和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巴塞罗那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决权问题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较量。西班牙政府拒绝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决权问题举办公投。西班牙政府的理由是，西班牙宪法不允许西班牙的一块领土就西班牙的统一问题发表意见。面对马德里当局的反对，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的好几个主张独立的力量决定和马德里当局对着干，并开启了单边分裂的进程。罗马天主教皇前往哥伦比亚，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这是9月7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则指出，哥伦比亚反对派指责总统桑托斯将教皇的访问政治化。文章写道，教皇此次前往哥伦比亚是为了支持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和平是此次教皇哥伦比亚之行的主旋律。不服教皇的期望，甚至在教皇还没有抵达哥伦比亚的时候，教皇就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9月6号星期三，就在教皇抵达哥伦比亚的前夕，哥伦比亚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军队和桑托斯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停火协议将从10月1号起实施，罗马天主教廷和联合国将携手对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曾经因为和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军力量达成停火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他的反对者则指责他说，桑托斯将教皇的到访工具化和政治化的。 法国博彩公司的私有化进程已经走上了轨道，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头条内容。文章指出，法国博彩公司的私有化，也就是资本开放，应该在2018年开始。在此之前，法国政府需要通过一个法律才能进行私有化。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9月3日至5日在中国厦门举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金砖峰会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世界舆论对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的关注出现了再刷新，这反映了尽管外界看金砖的态度蛮复杂的，但金砖的实际影响不断扩大。金砖五国领导人每年一聚，甚至不止一聚，这种长期的坚持已经说明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需求把他们从百忙中拉出来坐到一起协商。五个新兴大国的领导人没有时间和兴趣仅仅为了给高盛分析师基姆·奥尼尔提出的金砖概念捧场而费时耗力倾谈。一些西方人士看不懂那些需求，他们以冷战时期的西方旧经验看金砖，发现了金砖五国的诸多不同，因而断言金砖在褪色，没有前途。不能不说，这种分析还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那些人金砖应该褪色的愿望。金砖不是传统的首先服务于地缘政治的国际组织，它在倡导实践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要搞成一个同盟体系应对一个共同敌人。五国都面临围绕发展的挑战，都受到来自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某些不公平对待，他们都有一些权利需要争取。金砖机制提供了放大五国声音的机会。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泽远的评论说，就在几天前，中两军还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令人担忧厦门金砖会晤可能出现五缺一的尴尬场景。如果长达2个多月的中印边境对峙至今仍在持续，莫迪不到厦门参会将是大概率事件。这不仅让厦门金砖峰会成果大打折扣，甚至也可能让会晤成为金砖国家分裂的标志。好在中印两国领导人没有被各自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双方从大局出发，通过谈判和妥协化解僵局，边境对峙和平落幕。结果中印关系重返正常，金砖会晤如期举办，正可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毋庸讳言，中国许多热血网民对官方处理中印边界对峙的方式并不满意。让他们疑惑的是，中国在一穷二白的1962年就曾大胜印军，为什么这次面对越界的印军却畏手畏脚？难道为了一个金砖会晤就要如此委曲求全？这还符合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吗？但是从更大的层面考虑，中印两国领导人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对峙的决策显然更符合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利益。厦门金砖会晤顺利开幕，以及金砖会晤渴望取得的成果和金砖机制的前景，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印对峙和平落幕的明智与重要。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印两国在东朗地区的对峙危机获得解决，使金砖峰会最终得以顺利进行，但由此折射出金砖峰会的脆弱性。事实上，金砖峰会发展至今已形成中国一枝独秀、其他四国难以为继的现象。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仍然金光闪闪、成色十足，而巴西、南非则陷入负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的困境，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俄罗斯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经济结构转型缓慢， 印度因税改土地和劳动力改革失利开始发展失速。这四国与其说是金砖，还不如说是泥砖。他们参与金砖峰会的目的就是期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大的贸易优惠。虽然峰会也发表了宣言，但这种大而化之、空洞乏物的说辞难有真正的约束力。习近平强调，金砖峰会不是清谈馆，而是行动队，已清晰地点出了问题所在。中国近年来在多边外交方面频频出击，包括二十国峰会、金砖峰会、亚太峰会、上合组织等，领导人出席这些峰会疲于奔命。中国外交要改变过往好大喜功的做法，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尤其是多边外交时更应务实。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与默克尔通电话，双方表示应加强对朝鲜制裁。王毅表示赞同联合国对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美国警告制裁与朝鲜贸易国家。平壤誓言对新的制裁采取强有力回应措施。面对朝鲜威胁，安倍、普京同意紧密合作。伊尔玛重创法属岛屿，马克龙承诺动员全国之力救援灾区。联合国高度关注飓风伊尔玛在加勒比地区造成的灾害。美国佛州进入紧急状态，严阵以待。美国参议院批准$153亿救灾款项。马克龙在希腊讲演提出欧洲重建设想。中国外汇储备连续7个月增长。北约密切关注俄罗斯大型军演。西班牙首相表示无法容忍加泰罗尼亚公投。教皇方济各访问哥伦比亚。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加勒比遭遇空前飓风损失惨重，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秋天探访勃艮第著名美酒佳酿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来势凶猛，周三升至极度危险级别的大西洋飓风艾玛正在加勒比海岛屿及国家肆虐，法属圣马丁岛及圣巴泰勒米岛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两个岛屿几乎全部被摧毁，至少已有8人丧生。法新社报道指出，为了了解本次飓风造成的破坏程度，法国派出一架侦察机。这架侦察机于周四黎明时分从法属安地列斯群岛起飞，前往受灾地带。法属圣马丁行政区官员吉布斯在接受加勒比国际电台访谈时指出，整个岛屿 95% 的地区遭到毁坏，破损船只随处可见，民房坍塌，屋顶被掀，一片狼藉。当地受灾的情形令人震惊和恐怖，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发表讲话，表示将尽快推行全国性重建计划，同时对本次飓风造成的受害者和损失表示惋惜。马克龙指出
Il est à l'instant où je vous parle trop tôt pour tirer un bilan chiffré quel qu'il soit。
目前估算这场飓风造成的损失尚为时过早，但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各位，这场飓风带来的损失不仅惨重，而且十分残酷。我们对受害者感到惋惜，两个岛屿遭遇的物质损失极为严重。今天国家动员了所有的机构，以尽快恢复与当地的联系，确保救援机构的工作顺利展开，照顾伤者，安顿难民，尽快向他们提供水和食品。由于本次飓风异常猛烈，它造成的损失正在整个地区蔓延，因此政府的全面动员不仅面向这两个岛屿的同胞，也面向整个地区的朋友。法新社报道指出，艾玛飓风带来强风豪雨，其猛烈程度前所未有。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吉拉丹披露，圣马丁政府办公大楼遭到摧毁，医院等建筑物屋顶被掀，并出现灾后打劫现象。不过吉拉丹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已向当地增派60名巡警，恢复了良好秩序。另一座法属岛屿圣巴泰米勒岛周三上午遭遇艾玛飓风袭击， 飓风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风速席卷该岛，暴风夹杂着暴雨，引发10到12米高的巨浪。圣马丁岛和圣巴泰米勒岛均为法属岛屿，其中圣马丁岛约有人口35000人，圣巴泰勒米岛则约有人口9500人。圣巴泰米勒岛和圣马丁岛两个岛屿遭遇飓风后，法国政府宣布成立紧急基金，协助当地的重建工作。为了有效地展开救援，法国当局在加勒比海海外省瓜德鲁普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皮特尔角设立了后勤基地，将来自法国本土及其他海外省的救援物资集中起来，随后通过空运或海运方式运送到灾区。海外领土部长吉拉丹率领一支由120人组成的增援队伍，已在昨夜今晨抵达瓜德罗普。爱丽舍宫方面披露，总统马克龙也将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赶往灾区。艾玛飓风同时席卷了加勒比海其他一些岛屿，安提瓜和巴布达国家电视台引述首相加斯顿·布朗披露的信息指出，该国 90% 的民宅遭毁，重建需要数年时间。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由于电网受损，一半民宅和企业陷入一片黑暗。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向媒体表示，从未遭遇如此强风袭击。波多黎各虽然损失惨重，但灾情应轻于安提瓜和巴布达。艾玛飓风在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和岛屿疯狂肆虐之后，紧逼多米尼加和海地。另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披露的信息，艾玛飓风随后将吹向古巴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预计将在本周六或周日在佛罗里达州登陆，并会出现灾难性的强风和洪水，可能造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飓风灾害。佛罗里达州已针对南部沿海城市发出撤离令和预警令，美军也撤离了奇威斯特海军航空站5000名海军家属及平民，只留下约50人维持基本运作。佛罗里达州曾在1992年遭遇5级飓风安德鲁飓风的洗劫，当年安德鲁飓风以270公里的风力时速肆虐佛罗里达州，至少造成60人死亡，10多万民宅被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2018年县市长的选举在似乎无党派自我标榜白色力量第三势力，而且在上届选举蓝绿通吃的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柯批，前一阵子因为台北大巨蛋等的老旧弊案处理得不得民心，民调声望一度的下掉，但目前情势似乎有所转变，复杂化了。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下面就来采访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台北市长柯文哲本次在台北主持这个市大运，那他的民调因此就回升，那有人说他是蔡英文的好棋，怎么说呢？
是这样，2018年台湾的要举行地方选举哈，那其中台北市市长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哈，那目前的市长柯文哲是无党籍，可是他在2014年当选的时候啊，他事实上是跟台湾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是做合作的，民进党那一次不提人选，那他击败了国民党提名的连胜文，连胜文是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公子。那国民党在2016年失去总统大选失去执政权之后啊，2018的台北市他非拿回来不可。如果对国民党来讲，如果拿不回来2018的话，那么他在未来2020的总统台湾总统大选呢、就会没有威胁力。可是国民党现在很尴尬啊，就是他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选浮上台面。那在四大运之前呢，民进党则看柯文哲啊，产生了路线上的分歧。这路线包括对中国的两岸政策，还有柯文哲就柯P啊， 对民进党的中央执政有非常多的批评。
嗯，
所以我们在先前做民调的时候，很明显发现哈，传统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啊，有40%的人啊，他是不支持柯文哲的。可是这个四大运等于扭转了这个形势哈，柯文哲成功吸收到了中间选民，
嗯，
或者浅蓝浅绿的这种支持，那这个支持是来自于说。四大运被这个反年金改革团体干扰，然后柯P因为这个事件啊，还有随后在这一连串的比赛中，台湾的选手不断的拿到金牌，让柯P的形势看涨，他就受到这个选手金牌光环的加持。那对民进党来讲，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如果民进党在2018跟柯文哲分道扬镳，也就是民进党也推自己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对国民党来讲会形成一个最有利的局面。
嗯，
那柯文哲呢，因为四大运的关系啊，所以现在民调就明显回升。那民进党如果不提人选支持柯文哲的话，对国民党来讲将会形成很大的困难或者威胁。
对，
那对于现在执政的蔡英文总统来讲，如果柯文哲可以有效的牵制住国民党，那么对于民进党在台湾其他县市的选举布局就会取得非常有利的地位哈。
几月选呢？就2018
在明年的11月12月哈。
OK，
它距离现在大概一年多一点。因为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哈，台北市还有新北这两个地方哈，我们说所谓双北选举啊，一定是耗费最大资源的地方。每一个政党在这两个地方同时推出适当的候选人都不容易。民进党其实也有类似的困扰，所以如果他台北市如果不提支持柯文哲，因为柯文哲现在民调也回升了，
是，
那对国民党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民进党就可以把力气放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扩大战果。所以我们才会说哈，柯文哲有可能成为啊蔡英文在2018年选举里面了最好的一步棋。当然这个还要看未来的一些变化，也就是说柯文哲必须在未来的一年内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声势。那柯文哲在台湾政坛是一个出了名的怪咖，他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可是他也深受年轻尤其是大概40岁以下的族群的支持。所以柯文哲虽然批评民进党中央执政批评得非常凶，在民进党里面也有差不多40%的民进党支持者不会支持柯文哲，可是柯文哲现在却变成了对蔡英文来讲非常有趣的一步棋，这步棋很可能可以有效的牵制住国民党，所以柯文哲则可以有效的吸收国民党的火力，可以让国民党有限的资源没办法分散到台湾其他的地区，那这对民进党在明年的地方大选上，就会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一步棋。
还有柯文哲他自己说提到一个这个救小英的理论，这就是说小英需要帮忙，这怎么回事？
简单讲，柯文哲的看法就是，如果柯文哲他能够守住台北，也就是他可以顺利连任成功，那么在2020的总统大选里面，国民党就没有赢的机会。简单讲，对国民党来讲，他必须要跨过几道门槛。这所谓的门槛呢，一个他必须要拿回台北市，第二个他必须守住新北市。在台湾2300万的人口里面，大概1200万的有效的公民哈，也就是会有1200万张选票。台北是有260万张，新北是400万人，那在台湾2300万的人口里面，光是这两个城市啊，就占了差不多1/4哈。所以呢，柯文哲的理论就是说，如果民进党支持他，不提人选，他能够守住台北，那在野的国民党在2020几乎就没有机会可以挑战蔡英文。那当然这是柯文哲的一个在说服民进党，因为他前面。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的矛盾其实非常深，所以柯文哲是用这套理论想要说服民进党继续支持他，竞选台北市市长的连任。
所以这柯P的这个政治越玩越成熟了啊！
是他绝对不是一个素人，他其实是很聪明的一个政治人物，
学得快。
但是呢，对，但是他跟一般政治人物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常常乱讲话或者讲错话，可是他有的时候呢又会讲到一般民众的心里面，所以他不是传统的民进党人，就是他不是传统的绿军。但是呢，他也不是蓝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他看成是台湾第三类的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第三势力的一种代表人物。
就是前一阵子也闹得很凶的，然后他不是开了那个世大运的那个国际记者会吗？而且讲出这个三字经，这个王叉叉，然后还有好多这个网友点赞呢，90%的网友点赞他。
49万多的人帮他点赞哈。那么讲，正常状况下哈，一个首都市长讲出这种三字经啊，是很不礼貌而且没有格调的。
对呀、
但是因为四大运在台湾举办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哈， 台湾因为不容易举办这种活动，所以很多台湾民众就会觉得有一种荣誉感，共同参与，那他居然被破坏了，所以破坏这群人就会成为社会上共同敌视啊，社会公敌。那柯文哲这个时候他骂出这个三字经，事实上是等于把这些人心里的感受讲出来，
大快人心啊，
对，所以就是说他跟我们所谓的跟一般群众的感情同步啊，所以其实这是柯文哲，我说他是台湾的第一种政坛的异类哈，其他的人讲三字经一定会很惨，有些政治人物，
如果是马英九的话，你想想看，
那不得了哈。但是柯文哲讲了以后呢，他甚至没有正式道歉，可是呢，这个风波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影响，反正因为这个事情才把他的声望又往上推。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很特例，可是这也就是我在讲的，就是说我在观察柯文哲，他不是传统的台独派，他不是传统的绿军，他虽然是跟独派的人意识形态相近，可是他又做了很多看起来像是蓝军的动作，所以他是一种夹杂蓝绿下的一个第三类型的一种政治人物，
所以他跑到中国大陆去也是吃得开啊，
是，对，他做了很多民进党做不到的事情，这也就是造成民进党里面有四成的支持者没办法认同他。
那
但是这一切呢，都因为四大运啊，造成民进党现在要提名上面来讲，要跟他竞争变得很困难。而且民进党很清楚，如果他跟柯文哲分道扬镳，等于就是把台北市市长的宝座送给了国民党。
那还有一个跟他对立，而且这个地位也是蛮平等的，就是台南这个市长赖清德。那这个民进党他会怎么样部署这个棋子的？赖清德他肯定也是不是一个小咖，他不选台北市长吗？还是他选新北市长？还是说他都不选？他打算就是未来直接竞选总统大位呢？
赖清德的状况目前是最混沌不清的哈，最暧昧的哈，基本上他不会选台北市市长。那民进党里面很多人希望他能够选新北市市长，因为新北市是台湾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哈，它有400万人口。可是对赖清德来讲，他已经当了8年的台南市市长，他去当新北市市长，事实上对他历练来讲没有帮助。可是对民进党来讲，等于是开疆扩土有功，所以他在民进党的地位非常的尴尬。也一般我们也在推估他未来可能成为行政院院。那他目前的下一步计划呢？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察，他大概把重点放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也就是蔡英文如果可以连任，蔡英文连任完之后，2024的总统大选才是赖清德的首要目标。
那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因为前一阵子他不是到国外去，然后讲了一个什么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什么？
前阵子去美国哈、在参加一些台湾社团的邀请的时候做演讲，就有人问到一些有关两岸的事情。那当时赖清德他就拿出了四个字，叫做亲中爱台。过去这四个字很妙哈，过去这都是国民党在讲的哈，或者蓝军在讲哈。那是亲中爱台，往往会被民进党或者被台湾的独派人士把它讲成是亲中卖台。可是赖清德讲这四个字不会跟卖台连在一起。这也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台湾政坛一般民众里面所受到的那种宠爱的程度哈。那他这四个字丢出来，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讨论。事实上他在那一次去美国的行程过程当中啊，事实上他还帮蔡英文啊，也就是台湾现在总统蔡英文做了不少宣传，帮蔡英文讲了不少话。赖清德目前的策略很清楚啊，
哪一方面的话？
他不断的跟在美国的台湾侨胞哈、讲说。事实上这个蔡英文所推的年金改革，乃至于一例一休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甚至对台湾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讲，长期来看它也是对的，只是这个过程会有很多波折，他甚至准备了很多 PowerPoint 来解释这一切，那当然解释的还包括他在台湾市的治理的政绩，那赖清德在那一趟美国的这参访行程当中，也跟美国的一些跟政府有关的智库或者跟民主共和两党有关的智库做了不少接触，那赖清德在做了准备，你可以这么看，就是说赖清德有地方政治的历练，有地方首长的历练，有这个立法委员中央民意代表的历练，他所欠缺的是两个环节，一个是中央执政的经验，这也就是先前我们谈到的，一般认为他可能会有机会会出任行政院院长。第二个是他比较陌生的，就是国际政治，尤其在两岸敏感的这种处理地下，还有财经议题上面。就民进党传统来讲呢，的政治人物啊，最缺的第一个是财经。第二个呢是中央经验啊，赖清德来讲，未来讲，我们一般的观察是他应该要补足这方面。那这也就涉及到赖清德下一步怎么走。那最要有趣的就是说，前一阵子民进党里面或者台湾的独派有些人在反对蔡英文，那赖清德总是会跳出来 支持蔡英文，他是很赤裸裸的表态，甚至很多台湾独派的人希望赖清德能够取代蔡英文选2020的总统。那赖清德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态说他绝对不会选2020的总统。从这个态度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赖清德在策略上他一定会支持蔡英文，但是赖清德的策略上2020他一定要支持蔡英文，然后进而能够争取在2024的时候代表民进党竞选总统。所以他跟蔡英文之间不需要关系多好，蔡英文只需要赖清德表态支持他，表态支持蔡英文能够继续竞选2020，蔡英文一样会对赖清德有所回馈。那这个回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就在观察的是行政院长还是副总统，在2020这次。
好，那个回到2024，你说赖清德可能会竞选总统，那柯P呢？柯P他也可以选了。
柯文哲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想到2024或者2020，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必须让民进党支持者能够在2018支持他。那因为如果2018可以顺利连任的话，他在时间上可能来不及准备2020。还有一个是台北市市民刚刚选完，他当
所以2024，我提的是2024。
这个时候他在台北市市长已经卸任了，必须要看他能不能连任，连任以后做得怎么样，才可能去看2024。还有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因为有很多强棒，不只是赖清德。到2024的时候，还有台中市市长这个林佳龙，这些人都不会礼让柯文哲，所以目前对柯文哲来讲，他必须先过了2018，有了2018以后，他才能再去看其他的。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采访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柯P因为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成绩受到台湾大部分民众肯定，翻转此前低迷的民调，与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未来互动合作的可能性。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进入九月，法国各大酒庄又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葡萄进行酿酒。那么大家何不前去勃艮第，沿着被誉为酒的香舍里舍大街的勃艮第特级佳酿之路，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酒和内敛的朴素风情呢？大家知道勃艮第和波尔多属于驰名世界的法国两大著名酒区。勃艮第大区拥有37个村庄，包括30多种特级葡萄酒在内。在勃艮第旅游可以探访不同的葡萄酒酒庄之外，也不要忘记拜访名胜古迹，比如勃艮第大区政府所在地地容就以生产芥末而驰名遐迩。富饶的勃艮第大区拥有丰富的葡萄品种，和世界最著名的罗曼尼康帝葡萄酒、尚贝尔坦葡萄酒等葡萄酒的酒庄，沿着勃艮第的佳酿之路探访酒庄，可谓是个有趣的旅游。无论你步行或者骑车或者自驾，都会是一种难忘的体验。那么首先就要找到勃艮第的地理位置，从欧塞地区到马孔地区，这里也组成了勃艮第佳酿之路的北段。勃艮第特级佳酿之路总共有64公里长，也是当地六条葡萄酒之路中的最著名的一条，被誉为酒的香舍里舍大街。这条顶级葡萄酒之路不仅沿途风景如画，而且顶级葡萄园星罗棋布，一些葡萄酒酒庄还向游客们敞开自己的酒窖，介绍品酒知识。而且今年当地庆祝勃艮第佳酿之路正式命名80周年，沿途更有不少庆祝活动。其实勃艮第地区早在公元前就开始酿酒，随后在1098年左右，天主教的一支信奉勤耕苦修的教士们在勃艮第一个叫做西多的地区建设了一个修道院，创办了西多会，教士们掌握酿酒的技术，
根据传说，不少教士们会用舌头去品尝土壤的方法来分辨土质。他们认为，只有富有一些特质的土质，才能种相应的葡萄，酿出特质的葡萄酒。于是 Klima 的概念就逐渐形成。另外，在2015年7月5日，勃艮第葡萄园的风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录，这对勃艮第当地1247块具有各种不同自然特质的葡萄酒土壤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也是一个正式的认定。可惜的是，现在如举世闻名的罗曼尼康帝酒庄不接受参观，只是知道葡萄酒品酒师罗伯特·帕克的评价中，罗曼尼康帝各年份的葡萄酒都在90分以上。如此大名鼎鼎的葡萄酒庄去不了，那么也可以去试试如上贝尔坦小村里的葡萄酒庄，参加不同的品酒活动。沿着勃艮第佳酿之路一路游览下来，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葡萄园，美丽的自然风景，感受到了勃艮第的富饶。这里少见有人显富，也没有显赫的城堡建筑，更多的是内敛和低调。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秋天何不去探访勃艮第著名的佳酿之路呢？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与默克尔通电话，双方表示应加强对朝鲜制裁。王毅称赞同联合国对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美国警告制裁与朝鲜贸易国家，平壤誓言对新的制裁采取强有力对应措施。面对朝鲜威胁，安倍、普京同意密切合作。伊尔玛重创法属岛屿，马克龙承诺动员全国之力支援灾区。联合国高度关注飓风伊尔玛在加勒比地区造成的灾害。美国佛州进入紧急状态，严阵以待。美国参议院批准153亿美元救灾款项。马克龙在希腊讲演提出欧洲重建设想。中国外汇储备连续7个月增长。北约密切关注俄罗斯大型军演。西班牙首相表示无法容忍加泰罗尼亚公投，叫黄方即刻访问哥伦比亚。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现在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acques Brel 所演唱的 La Valse à Milto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u premier temps de la valse, toute seule tu souris déjà. Au premier temps de la valse, je suis seul, mais je t'aperç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Qui bat la mesure, me murmure, murmure tout bas.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offrir des détours du côté de l'amour. Comme c'est charmant,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dans Paris que l'amour rafraîchit au prin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de patienter vingt ans pour que tu aies vingt ans et pour que j'aie vingt an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offre seul aux amants 333 fois le temps de bâtir un roman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On est deux, tu es dans mes bras.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comptons tous les deux une, deux, tr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nous fredonne, fredonne déjà.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offrir des détours du côté de l'amour. Quand c'est charmant,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Chaque au carrefour dans Paris que l'amour rafraîchit au prin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de patienter 20 ans pour que tu aies 20 ans et pour que j'aie 20 an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fera selon sa main 333 fois le temps de bâtir un roman au trois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valsons enfin tous les trois au troisième temps de la valse. Il y a toi, il y a l'amour et à 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